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中都会面对许多感情、婚姻、家庭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带给我们许多的困惑、挣扎和伤痛。在我们感到迷茫、不知所措，也不知该何去何从的时候，欢迎你收听拥抱每一天，每周六每周日林真德带给你的我家会客厅。在这个栏目中，林真德会解答许多听众朋友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相信他的解答也会成为你适时的帮助。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林真德的我家会客厅。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这里有家的温暖，
这里有爱的方向，
这里有心的安慰，
这里有情的互动，
还有好吃的饭。
我家会客厅，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我家会客厅，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这里恭候您的大驾光临。每一周末的时间都是真儿在空中与您面对面的时间，是神赐给真儿的礼物，更是真儿能够陪伴您面对您生命当中、信仰生活当中、家庭婚姻子女教养中各样挑战的一个美好的时光。因为真儿实在是非常的乐意与欢乐的人同笑，与哀哭的人同哭。今天啊，真儿手头仍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好多呢是上周直播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回答的问题。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慢慢的逐一的解答。如果您在近期的节目当中仍然没有听到您的问题的解答呢，请您原谅我们，因为问题太多，所以我们只能够请您继续不断的关注我家会客厅，每周末的时间两集的我家会客厅，尽量的能够回答我亲爱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在一个月之内，真爱住我家的团队保证和承诺，尽量能够回答亲爱听众朋友的问题。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要多说，进入正题啊。首先，真儿要来回答的是亲爱的陈燕姐妹她的留言板上的问题。陈燕姐妹说：“真儿老师您好，我们的教会有几对同性恋，他们同进同出，生活在一起。教会的牧师和大多数的人不但没有指出这是罪，还让其中的人来做主日的主持人。”我在教会中该如何对待这种情形？首先呢，真儿为您的教会还有您的牧者来祈求神的宽恕和怜悯，因为非常的显然，当我们说我们要接纳同性恋者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的行为我们没有办法清楚明确并且勇敢地指出那是罪，那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当教会敞开大门欢迎同性恋者进入的同时，就需要清清楚楚地把真理阐明，毫不含糊地让弟兄姐妹们清楚上帝对性的设计，在性和婚姻之间的这一层紧密关系。还有呢，要让那些愿意来到教会悔改的同性恋者，他们感觉到虽然被接纳、被支持，但是绝对不会赞成他们的行为，更别说鼓励他们参加圣公的服事。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当我们说我们要欢迎 这一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回到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是提供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比如说教会当中有一些医治恢复的小组，让他们在其中的时候可以不断地被神的话语更新，重新地去审视他们自己在性方面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缺失，以至于他们可以努力地向着神过圣洁的生活。同时呢，教会牧者就要教育整个教会的团体清楚地明白神在这一方面的教导，并且让全体会众都能够积极地响应神的真理，活出神的真理来。如果作为一位会众没有办法参与在教会的抉择当中，那很有可能您的教会已经走偏了，您的牧者已经完全的自由化，失去了对神真理的持守。那真而觉得如果您分享真理没有人听，而且也没有办法影响到人的话，真而鼓励您的的确确是到了需要寻找一个符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时候了。但是同时，在您走之前，您是否为这个教会献上祷告？是否真诚地在主的面前去尝试挽回这些同性恋者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其实基督徒在地上发声，不是由群体发声产生的一种效应，而是由每一个信徒在神面前刚强壮胆站立起来，在他生活的环境，在他的朋友圈，在他的家庭工作的场合当中去见证神的荣耀。在这里正儿要讲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见证。我的长子子道小弟弟，他今年15岁，虽然我们在家教育了他一辈子的时间，但是由于现在正儿全时间的服侍，所以他有好多的功课需要到一个基督教的私立学校当中去选读，而这个基督教的私立学校并不保证其中所有的孩子都是明白圣经真理的。所以有一天当子道回家跟我分享他在学校当中所经历的事的时候，他眼中含着泪，心里面十分的痛苦。起因就是在午餐的时间，他们一群孩子在谈论关于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的话题的时候，我的儿子就站立起来说，不，这是清楚的圣经的教导，神不喜悦同性恋，而同性的婚姻更是违背了神创造婚姻的原则。他把他所知道的圣经，所知道的真理，站起来勇敢地和全体分享的时候，却遭到了群起而攻之。旁边的孩子居然请他离开他们的这一个团队，使他深深地感觉到为真理发声的时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当他与真儿分享的时候，虽然心里难过，但他却确定地告诉我说，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他们那个团队，因为我永远不可能违背神所赐给我的这个真理而仅仅为了讨好他们加入他们的那个团队。真儿非常的以我15岁的儿子为傲，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活着就是需要有笃定的信靠和确实的方向。如果我们确定的知道神所教导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那么我们就要预备好为真理而战。同时我们要学会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不是与人辩论，不是与人头破血流的去争个高低输赢。请记住，神从来不需要我们为他辩论，但是神却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生命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是真儿鼓励我亲爱的陈燕姐妹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做的一件事。如果我们确实知道神所创造神所设立的他的心意的的确确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就要明白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我们坚守真理的时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如果我们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神也会应允他与我们同行和同在。 虽然世界有苦难，但是他却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世界所不能夺去的。所以正儿为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祷告，当我们真心的到神的面前，以我们的生命来反映他荣耀形象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向世界宣告说，来吧，无论你怎么样的挑战我，我仍然不能够因为讨好世界和随从世俗就远离了神的心意。问题呢，是我们一位叫做谢应初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他在公众号上的留言。他说，正儿您好， 看到您家是 homeschool， 我也很想我们家能够 homeschool， 但是我是广东的一位基督徒，知道信耶稣对人生非常重要，然而从幼儿园开始学的都是无神论，未满18岁还禁止入教会听道，知道无神论不好还推自己的孩子去学，真的不想这样。我的孩子2岁半，如果不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实在是没有办法，移民也太难了吧，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人家，又要上班， homeschool 可能行不通。亲爱的谢姐妹，珍儿首先为您的这个心献上感谢，因为您知道教育孩子非常的重要。不过呢，教育孩子不仅仅是知识上的传播，真正的教育是我们全人的教育，身心灵各方面的一种栽培和培养。林珍儿自己小时候也仍然是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虽然我是第五代的信徒，第四代的全时间服侍神的传道人，但是我的家庭也没有办法来 homeschool 我，所以在小的时候我同样是接受了学校当中的所谓无神论的教育，可是这并没有对我的生命造成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家庭的教育，您在家中和孩子花更多更美好的时间去研读神的话，从小让他认识神，到老了他也不会偏离。有许许多多的资源，您可以透过家长学堂真爱住我家的整个栏目可以得到，带着孩子一起用喜乐灵城来灵修。我们正在积极的预备一个儿童广播剧，是真儿过去的十几年时间和我的三个孩子每一天晚上用我们自己编的这个故事来把圣经真奥的道理、生命当中的道理、孩子的品格的教育来向他们分享。那这个故事呢，我们现在正积极的做成广播剧的形式，在六月份以后会陆续的在真爱住我家推出，和亲爱的听众们见面。所以您的孩子才2岁半，现在您要做的工作就是迫切的为孩子祷告，然后把他牢牢的带到神的面前，求主自己用他的慈神爱所紧紧的把我们的孩子宝宝在他的脚前。下面呢，再回答安然姐妹她的一个留言，告诉珍儿说，非常喜欢听您的婚姻辅导课，从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试着去顺服丈夫，以前经常被世界里的婚姻观影响，觉得只有自己强大才行，男人靠不住，所以无视他的存在，经历了10年的婚姻生活，没有悟到什么。但是您的话语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不再强硬地对待丈夫，我的婚姻真的是蒙神的保守，不然走不到今天。以前两个人总是针锋相对，言语指责，有很多的伤害，我希望改变弟兄，却忘了改变自己。感谢神透过您的口对我说话，我现在最大的困扰是孩子的教养问题，丈夫脾气暴躁，常常气急了就打孩子，怒气很大，那个形象真的很恐怖，孩子总是瑟瑟发抖，我害怕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可是丈夫也觉得不打不长记性，小事不管，以后犯罪要负法律责任，我觉得他太小题大做，我也经常转发一些教养孩子方面的文章，可他就是不看。无奈还有一点，丈夫非常不好，就是刷抖音，一边吃饭一边看，上厕所也看，孩子做作业阅读时他也照样拿手机声音很大的在刷抖音，曾也有弟兄交通过不要再刷抖音，最好不要安装，我也劝说过，您这样怎么给孩子做榜样，吃饭能不能不要看，能不能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刷，可是他就不改， 完全没有责任心。虽说他也在教会侍奉，但是属灵的生命真的是一塌糊涂。正儿老师，我该怎么帮助丈夫改正过来呢？亲爱的安然姐妹，谢谢您跟正儿分享这么详细的您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难处，也非常的感恩您因为透过婚姻辅导课程呢，和丈夫的婚姻关系有了一些起色和转机。但是当正儿听到您分享你的孩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儿就发现了有一个问题，孩子的问题呢，您把它放得很小很小，但是丈夫的问题呢，您把它放得很大很大。其实丈夫管教您的孩子，可能他的方法比较激烈，比较错误，但是他的管教的原则是对的，的确是这样。如果孩子小的时候他犯罪跌倒，没有及时的被纠正，及时的被导正的话呢，这将来会造成他品格人性各方面的缺失，这是一件大事儿。所以关于教养孩子的事情呢，正儿也鼓励您自己要努力的去学习，不仅仅是帮助您的丈夫在成长，您自己也要不断的成长。那关于比如说手机上瘾，无论是刷抖音还是看视频还是看微信，无论是什么年龄的人都容易被这一个荧屏所控制。那唯一好的办法呢，就是一方面你要为先生祷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鼓励说家庭当中有一些全家人的家庭活动，比如说吃饭之后的散步啊，晚餐以后的全家人的一起的灵修啊，分享啊，或者是做一些有益的户外的活动等等。但是呢，也可以允许自己的丈夫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他有一点点自己放松的时间。不过我们容易被荧屏影响和控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没有更高的目标，更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去忙碌。虽然教会有侍奉，虽然我们有所谓的信仰的生活，但是它却没有真正的颠覆我们整个生命的各个层面。你要知道，如果我们有更高的标准和更大的使命感的话，我们就不会被面前的这些东西所捆绑。当然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生命成长成熟的过程，所以我们要一方面迫切的祷告，另外一方面呢，正儿鼓励您加入我家贵族祷告大军的运动。好多时候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我们真的发现这已经是完全失控，没有办法是我掌控的事情，我就需要完全的把它交托仰望给神，相信祷告的大能，相信神透过祷告不仅仅是改变别人，更多的是能够让我看见我自己需要成长和改变的地方。正儿鼓励您首先要爱丈夫超过爱自己的孩子，其次是每一天迫切地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成为他在这个黑暗世代的一个荣美的见证。这比任何其他服事更来得有力，这比任何传福音和宣教的方法更加的有效。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好，还有一点点一点点的时间，正儿呢再回答一个关于圣经方面的问题，就是庆喜跆拳道我亲爱的听友呢发来的这一个留言。他说，雅各的腿最终在他离世的时候得着痊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雅各嘱咐众子以弼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是和这一段有关系吗？可是看不出来特别之处，请林真儿老师指教。谢谢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此认真的来读经，来收听喜乐灵程。真儿在这里呢略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 雅各与神摔跤之后，他的腿就瘸了。您知道瘸腿的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吗？他的腿脚非常的不便，每一次行动如果没有支撑或者用手去帮助他的脚挪步，他是没有办法自动的去把他的脚抬到床上的。这段经文虽然轻描淡写的，好像就是把一件事实说了一下，但是实际上这里面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雅各在他临终之前是最虚弱，几乎是根本不可能再有力气去自助的情况底下，他的腿脚居然完全恢复了功能，自己可以把脚收在床上。也因此呢，有解经家就认为说，这是一个记号，雅各最终他能够在神面前做完全人了。他的腿再也不瘸了，他在神面前终于摆对了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就从这简短的一个叙述，我们要知道圣经当中没有一句话是废的，每一个描述都有他自己奇妙和深刻的含义。好，希望真儿刚刚回答到了您的问题。好，今天我们的我家会客厅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将来呢，我们会固定的在每一个月有一次我家会客厅的直播，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不仅仅可以留言给我们，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直播，直接的与我们在空中面对面，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直接在线上回答您的问题。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明天的我家会客厅再见。
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虽有困难绝不回头，这是我一生的抉择。
过了林真儿带给我们的我家会客厅，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给我勇气